释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感谢神，又让我们在认识圣经这个节目里头见面。我们现在开始已经进入了出埃及记的第四章。上次节目我们查了第四章，那么我们一直会每次节目时间我们都会一直的这样的照着出埃及记的章节往下查考。所以如果你是刚刚开始收听节目的话呢，我希望你能够把出埃及记你先粗略的看一遍，不然的话这样查考起来可能你会跟不上，或者说你会觉得很纳闷到底怎么回事。如果看了一遍有个印象之后呢，我相信查考起来会比较灵里头会有回应。上回我们查考第四章的时候，我们说第四章1到26节，其中前边1到17节是摩西提出了两个推辞，说他不能担负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重任的理由，然后神回答摩西觉得不配的这个意义。然后18到26节是神预备这位领袖的家庭啊，怎么样跟祭司，就是他岳父叶特罗讲要出门了，要离开他了，然后又怎么样的看到希伯拉和摩西以前没有给孩子行割礼啊，没有这个信心的行动跟上神所要求的，到一直希伯拉神要杀这个摩西的时候呢，希伯拉想起这个事，马上给他儿子行了割礼啊，真是血狼了，希伯拉说。于是呢这个家庭就成为一个属神的家庭，一个有信心的家庭。那么这里呢是拯救前的预备工作啊，预备这位领袖的家庭。然后从4章27节起一直到4章的末了，我们就看到那是一个当领袖的起步和弟兄们的支援了啊，看到弟兄们的支援是怎么样支援，还有亚伦怎么样的跟他配搭来侍奉，以及整个的以色列人最后怎么样的去敬拜神。摩西当时提出两个理由推辞神的呼召啊，他觉得说我去带以色列人他们一定不听我的，而且我拙口笨舌的不配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神给他两个征兆，一个是手里拿杖可以用这个杖来行骑士，另一个是他长大麻风的手后来复原。神要摩西的心和手是协调的，然后神在摩西的要求下派亚伦，注意是摩西的要求下派亚伦做摩西的代言人，这样摩西就回到埃及去向以色列长老宣告神领他们出埃及的计划。那么第五章，我们现在进入第五章了，第五章仍然是一个当领袖的起步，是起步。那么第五章1到14节是他遭到敌人的排斥和拒绝，15到21节是遭到被奴役者的排斥拒绝，22到23节呢是再次向神提出异议，就是我又不行了啊。好了，那么第五章的具体内容呢是记载摩西向法老提出要求，要求法老让以色列人离开，法老不让，反而加重以色列人的担子，要他们做砖又不给他们草啊，无米炊。接着就是摩西和法老的冲突，以及摩西向神求助。出埃及记第五章一开始就记载摩西跟法老的冲突和以后神所降的实在，都是针对埃及的偶像而发的。其实呢是耶和华和埃及假神呢一个特别的征战。 摩西离开了埃及40年后，现在又回到埃及，因为那要寻他命的法老已经死了。这个时候回埃及，他准备带领以色列民离开，他于是就召集了以色列的长老，跟他们一块去请求埃及的法老，可是法老不容许，不让他们离开。那些灾害，神降下的灾害都不是偶然发生，神降下了娃灾之后，他并不是不知道要再降下什么灾，其实神所降下的各种灾害都有它的意义和有它的目的，每一个灾都针对埃及的假神。法老很傲慢，法老说，耶和华是谁啊？是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让以色列人去。那既然法老不认识耶和华，耶和华就透过降灾在埃及全地来做自我介绍。在出埃及记7章5节，耶和华说，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是的，神使用他所降的灾来领以色列人出去，也叫埃及人认识到他是谁。神所降的每一个灾都是对付埃及不同的神。埃及地有上千个庙宇，上万个偶像，有3000多个神，都吓人吧啊！埃及的宗教都是具有邪恶势力的，所以埃及人其实不笨。今天我们有收音机，有彩电啊，而且太空的科技又不断的发展，这并不表示我们是超人一等，我们所拥有这一切的知识都是前人传下来的，我们不过是在这些知识上发展而已。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章8节告诉我们，埃及的宗教具有能力，他说，从前亚比和扬比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埃及的宗教势力是属撒旦的，撒旦赐能力给那些敬拜撒旦的人，所以在特尔肥城的神谕啊，就是一个例子，神谕就类似这个占卜啊。神所降的灾是要对付埃及的假神，也要对付法老和撒旦，这是真神和假神的征战。出埃及记12章12节，神就明明指出他征战的目的啊。12章12节，神说啊，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个宣告也就是征战目的的宣告，神界的骑士使以色列人知道埃及的神是假神，只有耶和华有能力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这些以色列人都是生长在偶像的环境，拜偶像的环境里头，所以神要让他们看见只有耶和华能够远超过各种假神之上。那么在进入第5章的时候呢，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耶和华所降的各种灾，因为每一个灾都是有它特定的意义。当摩西第一次和法老碰面的时候呢，他把手中的杖变成蛇，当时埃及的博士和术士也照样行了相同的这个神迹，这表示撒旦他也有能力啊，是吧？他行了变杖为蛇的神迹之后，接着神就降下十灾了。十灾，第一灾在出埃及记这个第7章19到25节，埃及全地水变血啊， 已在水边写。全地本来都是依赖尼罗河的泛滥带来肥沃的泥土和水源嘛，所以尼罗河对于统管这个埃及的一个假神，这个统管埃及的假神，也就是统管下界啊，就是地狱的假神，这个神叫奥斯里斯。尼罗河对他来说，这条河很重要。埃及人每逢春季一定举行一些仪式啊。埃及人认为这条河能够从死亡中带来生命，可是当河水变成血的时候，那就不是带来生命了，而是带来死亡。埃及的术士也靠他们的邪术照样能行出这个灾。那么第二灾呢，是娃灾，那就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八章一到十五节。那么在孟菲斯城的其中一个最美丽的庙，它是属赫卡女神的。赫卡女神呢，这个女神这个假神，这个偶像有点吓人，就是说身子是女的，可是脑袋瓜是个青蛙，一个丑恶的青蛙的脑袋。埃及人拜赫卡女神，所以他们不杀青蛙，觉得青蛙是神圣的。埃及的术士也照样用他们的邪术叫青蛙满了埃及地。那么第三个灾呢，就是狮灾，狮子的狮，那么就是出埃及记第八章十六到二十节记载的。埃及人拜土地神，可是耶和华神使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成狮子。法老并没有要求摩西亚伦把这个灾除掉，而埃及的术士呢，他也能够用邪术生出狮子。他们似乎承认那位使尘土里头长狮子的神比他们埃及的假神要大，但是即使是承认，心仍然刚硬。好了，因为刚硬，于是第四灾就是蝇灾，苍蝇的蝇啊，蝇灾。出埃及记八章二十到三十二节记载了第四灾。有人认为这个成群的苍蝇实际上是埃及人奉为神圣的甲虫，埃及人叫他做科巴拉，是甲虫神。埃及的坟墓都有甲虫的，埃及人相信他们代表，这些甲虫代表永恒的生命。第五个灾呢，就是瘟疫之灾了，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九章一到七节。瘟疫在牲畜中很容易传开，埃及人所建造的第二大的庙就是用来拜黑牛神，也就是亚比斯的。可以说这个灾使埃及人拜一只瘟疫的牛，瘟疫的这个亚比斯牛神，黑牛神。第六灾是疮灾，记载在出埃及记九章八到十七节。埃及的祭司呢，如果你要当祭司，身上有斑点，你就不能在庙里服侍。可是这个疮灾是所有埃及的祭司，他们身上都长了疮，于是他们就不能去服侍他们所拜的假神偶像。这个灾实际上是针对埃及整个宗教所降下的。第七灾是雹灾，冰雹的雹啊，那就是记载在出埃及记九章十八到三十五节的。神借着雹灾来向埃及管天空的女神啊，埃及人相信天空是由一个女神掌管，神借着这个向这个女神显示她的能力。第八灾是蝗灾，就是蝗虫，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十章一到二十节。蝗灾是专门对付这个虫神的。这个灾使一切农作物受到咒诅，也表示神的审判，也正像约珥书和启示录所记载的一样。第九灾是黑暗之灾，是记载在出埃及记十章二十一到二十九节。 神用这个灾来胜过埃及的太阳神。那么太阳神是埃及人最尊崇的神，在埃及很多废墟里头我们都看到日轮日晷，那是象征太阳神。黑暗之灾使太阳神完全无助。最后一灾，第十灾，是杀长子之灾，记载在出埃及记11章12到36节。那么根据埃及人的宗教，凡是投生的孩子都属于埃及的神。这十灾的意思就是说，神把那应该归给埃及神的都取掉了。神要使埃及人知道耶和华是谁，神也要使法老认识他就是独一的真神。而且神也借这个灾使神自己的子民愿意承认我们的神就是独一的真神，也就是以色列人的神。这是神给埃及的最后一次审判。埃及人经历这个灾之后，以色列人就得以脱离他们的奴隶生活，得到释放。我们要注意，就是每个灾都有它的目的啊，每个灾都是对着假神的，都有它的这个攻击的对象，也就是说向他们挑战，向他们征战，然后击败他们。所以根据这个十灾，我们就可以想象，哇，这个埃及到底是那是多么充满偶像的地方啊！先知以赛亚就预言说，将来有一天呢，埃及一切的偶像要被除掉。今天埃及是个回教国家啊，回教呢不允许有任何的这个偶像存在。正如神所说的，埃及的偶像已全被除灭了。不过呢，仍然啊，他们还没有完全的啊归到真神那里。好了，现在我们开始看出埃及记第五章。我们先看这一章，一开头就记载摩西亚伦去见法老，提出旷野守节的要求。那么第一节就说了啊，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到旷野去献祭给耶和华，是争取以色列民得自由的第一步。摩西和亚伦并没有在见到法老的时候就说，让我们离开，我们要到应许地去。他们只是要求法老允许他们到旷野去献祭，去敬拜。他们希望法老有心理准备，当以色列人要离去的时候，那让法老能够让他们去。可是法老什么反应呢？法老说，耶和华是谁，是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啊。法老说，耶和华是谁？巴不得所有的人都问这个问题。如果他们知道耶和华是谁，他们就必定从罪中得释放。法老说了两句很肯定的话，第一句就是我不认识耶和华，第二句就是我不容许以色列人去。虽然法老这样说，但是他马上就会和以色列的神打交道了，他马上要受到刑罚，然后在受刑罚之后才会让以色列人去。那么第三节就记载，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摩西和以色列民开过大会，他们都不想继续留在埃及，那法老是知道这一条的，所以他命令以色列人，你给我回去，回去做砖，而且故意的刁难以色列人。那么六到九节就让我们这样看到，当天法老吩咐督工的和官长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你们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说，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 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法老以为以色列人要求放假啊，他想，要是这些以色列人想放假休息，他们就一定不卖力做工啊，不如吩咐杜工和长官不给他们草，但是呢，干活仍然那么多，你浇的树木仍然那么多，一点不可少，做的砖那个树木不可减，那样的话工作量增加，自然就会更卖力做。可是十到十四节让我们看到啊，督工的官长出来对百姓说，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在那里能找草就往哪里去找吧，但你们的工一点不可减少。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捡碎秸当作草。督工的催着说，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的一样。法老督工的责打他所派以色列的官长说，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照向来的数目做砖，完你们的工呢？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啊，以色列人没法子完成他们应该有的数目，他们求法老干不完，因为这是特别的刁难，特别的加重，是吧？那么15到21节他们就去哀求法老了。以色列人的长官就出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督工不把草给仆人，并且对我们说做砖吧，看哪、啊、你仆人挨了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但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现在你们去做工吧，草是不给你们的，砖却要如数交纳。以色列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了。他们离了法老出来，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监察你们，施行判断，以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以色列人埋怨摩西和亚伦，他们觉得这两个人不是来帮忙的，帮倒忙啊，给他们难处都是他。这两个人让法老有借口把更重的活，把这些担子放到他们肩上。结果22、23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摩西的表现让我们看到没有忍耐，对神发怨言，他认为自己是完全照神的指示去做，可是法老不但不让以色列人去，反而增加他们的重担。摩西不能明白一切，神是逐步的有耐心的来施行他的救赎计划。在下面一章出埃及记第六章，神就鼓励摩西和以色列子民啊，并且也重申说，我一定要拯救你们。神要教导摩西和以色列人，也要埃及人和法老学功课。那么第六章是紧接五章的内容啊，第六章就记载耶和华垂听摩西的祷告，也记载以色列到这个以色列这些族长的名字，以及再一次的吩咐摩西要负起这个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使命。灾害马上就要降到埃及全地，耶和华就要对付埃及假神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冲突呢？主要就是因为摩西亚伦请求法老容许以色列人到旷野献祭，可是遭到拒绝。法老他说他不认识耶和华，于是他加重以色列人的工作。回过头来，以色列人向摩西发怨言的时候， 摩西呢把怨言完全倒到耶和华神那里去埋怨神。耶和华要摩西认识他自己，也要他知道神到底在做什么。这一位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已经听到以色列民的哀声，他要拯救他的子民。神要摩西回顾过去，看神怎么保守了以色列民。神一再地向以色列民显示他的爱以及对以色列民的顾念。过去神曾经多次地介入他们中间，帮助和引导他们。今天神仍然在他的子民身上实行这个救赎的计划。是的，我们的神今天也介入在我们的生命中，也在我们生命里头动工。你或者一点不察觉，你不觉得啊？不觉得。可是新约圣经腓立比书一章六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也看到我们的哀伤境况。很多时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我们挣扎，我们用尽了人的办法，可是一回又一回我们都看到失败，一回又一回我们碰到的是挫折。当人到了尽头的时候，神就开始动工。当我们的哀声像他的子民一样达到耶和华耳中的时候，耶和华就会伸出他的手来救拔我。是的，就像当年他帮助在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他能够把我们从被捆锁的光景里头释放出来。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真正的信靠这位独一的真神。如果光是有知识，你光是查经啊，你知道有神，你也看到神以前的作为，可是这些东西只是你的知识，还跟你的生命不发生关系的话呢，你不会有敬拜，你不会有感恩，你也不会有信靠。只有你真正的经历到神，只有这些知识能够成为你生命啊，能够活出来，活出这些知识，经历到神，那么这些知识就能够在生命里头不断的引领你，让你知道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是拯救的神，也是独一的真神啊！我们的一切在世上，我们不要靠自己啊，我们完全的在祷告里头交托，在信心里头交托神，因为我们深信过去神怎么样的去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今天他同样要把我们从被捆绑的境况，很窘很窘迫的情况下，我们的神都能够把我们释放和拯救出来。你能够有这样的信心，完全的信靠神，和这样的完全把自己交托的话，你就能够经历到神怎么倾覆给你。阿门吗？好了，节目时间到，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下次节目时间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六章，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